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泽连斯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讨论欧洲最大核电站危机状况，国会山挨轰后 TikTok 被全面封禁可能性加大，推特上的中国
媒体北京办公室被搜查，或给外商对华投资前景蒙上阴影。记者连线，北京拉红线，美方不退缩，美国代表缺席经济考察团。
美国对于香港的一个基本的政策还是希望能够帮助香港人争取他原先拥有的自由嘛。全世界都希望香港不要再坏下去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还是看大热点乌克兰。尽管周末刚刚过去，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一些国际组织都在为抗击俄罗斯而积极的行动。
是的，陆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也就是3月27号在乌克兰会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极不稳定的状况，而这个核电站呢，目前在俄罗斯军队的控制下。与此同时呢，对于普京所说的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说法，乌克兰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讨论，而北约呢也出面批评普京是发表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核武言论，而且呢还指责普京有关美国海外部署武器的言论是极不准确，就是说普京造谣。陆阳，
是新西兰为十月份的大选做准备，该国的情报机构担心外国干预选举，这是不是跟中国的行为有关呢？宇宙，
是的，陆阳，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总干事汉普敦星期一呢参加了议会作证，然后呢对媒体说，我们对外国干预以及恶意网络行为的忧虑呢正在增加。他还说呢，这也是一个国际趋势。其实呢，不管是汉普敦还有或者是其他的情报部门的主管们都不愿意挑明究竟是哪些国家，但是此前呢新西兰曾经指责中国实施了有关行动。陆阳，
那么我们看中东哈，以色列总统呼吁政府放弃司法改革计划。那么改革听起来呢是不错，那么为什么要放弃呢？宇宙，
事情是这样的哈，陆阳，以色列政府呢是打算进行司法改革，是要让行政部门掌握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而且呢是允许政府以简单多数来否决法院的判决，就是让行政高于司法这么个意思。那么国防部长约瑟夫·加兰特呢反对这种改革，他因此也遭到总理内塔尼亚胡撤职。那这个呢引发了以色列全国好几万人和多行业的抗议示威，所以总统出面了啊，这个埃萨克·赫尔佐格总统呼吁总理别再提改革了。陆阳，
原来是这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非洲，据称是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州
是这样的，陆阳，那么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呢星期天3月26号抵达了西非国家加纳首都阿克拉，展开为期一周的非洲三国的访问行程。那么哈里斯呢是近期访问非洲大陆的多位美国高层官员中这个级别最高的。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呢今年也会造访非洲，那么哈里斯这次访问呢被视为拜登政府面对中国的竞争而强化与非洲关系的一项积极的举措。而加纳这个国家呢是非洲大陆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陆阳，
是突尼斯海岸外发现了移民的尸体，这是不是又是走投无路铤而走险造成的呢？宇宙，
是这么回事哈。陆阳，突尼斯国民警卫队说周末呢在突尼斯海岸外的地中海发现了至少29具尸体，其中呢许多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11个人呢是非常幸运的获救哈。官员们表示他们不确定有多少船只沉没了，而且呢船上搭载了多少人他们也这个一无所知。这些移民呢试图是到达意大利，这是非常多的移民前往欧洲的第一个着陆点。绝望的偷渡客呢相信他们能够在欧洲找到更好的生活。陆阳，
好，感谢宇宙分享国际最新动态。接下来，台湾被洪都拉斯断交之际，受到了捷克议长率团访问和力挺。我们将请志远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听一组志远与您分享的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我们看到台湾洪都拉斯断交之际，捷克议长率团挺台。志远，
好的，陆阳。捷克众议院议长阿达莫瓦3月25号率领捷克国会议员、跨部会官员、产学研等各界代表及记者等160余人访团，抵达台湾进行5天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与阿达莫瓦见面时表示，此次阿达莫瓦在强大压力下依然率团来访，再次展现对台湾强劲的支持。陆阳，
好的。另一方面呢，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同中国建交。志远，
是的，陆阳。洪都拉斯星期六表示断绝与台湾长达数十年的外交关系。洪都拉斯称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26号宣布从即日起与洪都拉斯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星期六说，虽然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是个主权决定，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做出承诺来换取外交承认，但中国的承诺最终却往往得不到兑现。陆阳，
那么新加坡方面，李显龙4年之后呢，再次访问中国，警示世界经不起美中冲突。志远，
是的，陆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一3月27号出访中国，中国央视在李显龙出访前播出专访。根据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文字稿，李显龙说，这个世界经不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新加坡一直谋求在于美国和中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陆阳，
是的，我们看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抵达南京，展开祭祖以及与大陆的交流活动。志远，
是的，陆阳。台湾前总统马英九3月27号从台北搭机飞往上海后，又转乘高铁抵达南京，展开他此次备受各界关注的包含祭祖、参访和青年学生交流在内的历史性大陆之旅。陆阳，
另一方面，鸿海及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启程访美，或为再次角逐台湾总统暖身。志远，
是的，陆阳。身为亿万富翁的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星期一3月27号晚离开台湾飞往美国，并将对美国展开为期12天的访问行程。郭台铭表态，希望重回国民党，争取参选明年初总统大选的党内提名，因此他的此次美国之行特别引人注目。陆阳，
那么日本方面，东京强烈要求中国释放遭到拘捕的日本国民，而北京称其涉嫌间谍案。志远，
是的，陆阳。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一3月27号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个月早些时候被拘捕的一名日本公民。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安斯泰莱制药一位发言人表示，被拘留者担任该企业中国分公司的高管，在中国工作了20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周一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方有关部门3月对一名日本公民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审查，因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陆阳，
那么我们把目光转看中国国内，马云结束了1年多的海外拘留回国，那么是否提振民企对中共当局的信心呢？志远，
是的，陆阳。由阿里巴巴拥有的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和中国的科创板日报报道，马云已返回中国，周一现身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杭州的云谷学校，与校园长们探讨新一轮技术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 ChatGPT 对教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陆阳，
感谢志远带来的一组最新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国会山挨轰后 TikTok 被全面封禁的可能性加大，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ikTok 首席执行官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受到议员们的严厉质询之后，美国越来越有可能全面禁止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3月26号表示将推进立法，以解决 TikTok 带来的国安忧虑。而州受资现在必须应对白宫的最后通牒，那就是 TikTok 要么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切割，要么在全美被禁止。而另一方面，州受资一夜之间在中国成为勇敢抵御美国霸凌的英雄。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宇宙。
好的，陆阳。许多专家表示呢，切割的方案困难重重。如果没有字节跳动的话， TikTok 就无法运行，因为字节跳动呢开发了 TikTok 的行业领先技术。目前呢， TikTok 在美国有1亿5千万用户，但是美国的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几乎是众口一词，对它在美国的存在没有好感。他们认为这款以分享搞笑和舞蹈视频而闻名的应用程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危害到美国人的心理健康。这导致了 TikTok 首席执行官州受资受到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轮番抨击。这是在上个星期四3月23号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联邦众议员卡特·卡马特指出，2012年5月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讲话的时候，指示同仁用短视频对准不同的国家和受众。卡特·卡马特因此质问州受资对此是否知情。
Congressman, I'm not aware of these comments.
Okay. 州表示否认。而 TikTok 高管 Vanessa Pappas在推特上发帖批评这场听证会是根植于仇外心理，不过呢，坐在他的椅子上，这肯定也只能是他的立场。而当被问及质问州受资的听证会时，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重申白宫支持限制法。现在呢，州受资是必须应对白宫的最后通牒，就是 TikTok 要么与其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划清界限，要么在全美被禁。那么对 TikTok 的禁令是否得以实施，这会取决于名为限制法的提案是否获得通过。事实上呢，要么出售要么被禁的命令废弃了白宫与 TikTok 之间长达两年半的谈判。本来呢，谈判是要为 TikTok 找到一种两全的方法，让它能够在目前的所有权下继续运营，同时呢，解决对国家安全的关切。谈判呢，本来是促使 TikTok 提出了名字叫德克萨斯计划的提议，就是让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留在美国，避免受到中国的监视或者法律影响。但是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官员们表示，这个计划没有办法解决 TikTok 面对中国政府的弱点。而致力于网络安全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威胁联盟的执行董事迈克尔·丹尼斯告诉法新社说， TikTok 很难证明不会把任何数据交给中国政府。不妨看看我们的欧洲合作伙伴对我们拥有强大法律体系的美国公司的怀疑程度吧。这就是说呢，欧洲对美国也不放心。目前呢，白宫首选的解决方案是TikTok 通过出售或者分拆来断绝与字节跳动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星期一说过，我的理解一直都是坚持让 TikTok 母公司剥离业务。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报道。国会山挨轰后， TikTok 被全面封禁可能性加大。休息一下，我们关注中俄关系的相关内容，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问俄罗斯，国际间对习近平是否能给俄乌战争带来和平的悬念也似乎烟消云散。而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26号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没有建立军事同盟。此前，美国总统拜登3月24号表示，他相信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没有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另一方面，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会谈，将两国宣扬的战略合作深化扩展到科技合作领域。请听志远分享，金哲、许宁、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习近平与普京超乎寻常的情谊，中俄寻求科技互补，补得上吗？
好的，陆阳，在许多人包括许多世界媒体认为，普京因独裁专制，尤其是因为他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正在残酷进行，而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受到孤立之际，中国官方和官方媒体大力宣扬习近平与普京的友谊，中国与俄罗斯的友谊。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发表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在莫斯科表示希望普京在2024年之后继续掌权。普京被指控非法转移乌克兰儿童并受到通缉，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假如到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123个国家当中的一个，就大有可能被逮捕，但在中国他被逮捕的可能性是零。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已经邀请普京今年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双方强调两国科技行业的互补能力，誓言加强科技合作，并将对抗矛头直指西方。中俄在一些领域有互补能力，但西方关键技术无法被取代。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自由社会未来中心副总监麦克沃森对美国之音说，
So if you think about 5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ings like that，
当你考虑 5G 信息技术这一类科技时，中国可以贡献出一些俄罗斯不太擅长的东西。另一方面，俄罗斯在生产喷气式发动机和其他国防相关设备方面可能比中国强得多，所以他们可以在技术领域为对方提供某些自己无法独自获取的东西。沃森说，如果你看看几乎任何设计计算机芯片的领域，获得尖端计算机芯片的唯一方法就是与少数西方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他们大多数位于荷兰、美国和日本，他们可以在一小方面互相帮助，但在与西方科技公司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上是没有替代方案的。
在中俄双双被美国制裁的背景下，有研究认为两国科技合作无法弥补制裁带来的损失。欧洲政策分析中心 EPM 研究报告说，中国的援助无法填补西方科技公司舍弃俄罗斯之后留下的空白。尽管中国否认直接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美国对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民用技术仍表示关切。报道说，如果无人机产品使用了美国技术，将涉嫌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制裁。大疆公司2020年就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制裁黑名单。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总监霍素克里穆山浩什说，归根结底，中国的利益在于降低在贸易和与西方共享体制方面的依赖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中国没有必要确保俄罗斯赢得乌克兰的战争，但中国迫切希望确保俄罗斯不会输。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金哲和许宁的报道。休息一下，请听记者连线。北京拉红线，美方不退缩，美国代表缺席经济考察团，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使香港成为美中关系角力的焦点。两个月前，北京更就香港事务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画出红线。近日，梅如瑞首次回应称，美国不会改变捍卫香港自主权的立场。请听宇宙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了解详细情况。
好，高峰，那么您谈到有这个北京所划定的三条红线啊，那么这个三条红线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梅汝瑞他有怎么样的回应呢？
宇宙，其实所谓的三条红线啊，要从今年一月说起。当时呢，梅汝瑞在一个网上研讨会上表示，已经有15000名美国人离开了香港。他警告说，以往在大陆才会面对的营商风险呢，会逐渐在香港出现。一个月后，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刘光源罕有的私人约见了梅汝瑞，批评他近期的言行是干预了香港的事务，并且画出了三条红线：一， 要求美方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二，不得在香港搞政治渗透，三，不得诋毁破坏香港的发展前景。梅如瑞上星期与美国侨民会面的时候呢，就首次回应了北京的这三条红线。他说，这些红线呢，对他的工作不会构成任何的影响，强调美国深切的关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的自主权被侵蚀，会继续的声援香港。宇宙，
高峰，众所周知哈，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呢是香港最大的外国驻港领事馆，而美国资本同时也是香港最大的这个投资来源之一。美中关系呢现在陷入了低谷，两个国家在香港问题上呢是针锋相对，这个会不会影响对于香港的基本政策呢？高峰。
宇宙，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呢，美国仅仅是对于中共在香港所做的一些违反人权的行动提出批评，美国总领事馆继续和香港旧有的一些组织进行联谊联系活动，也谈不上是渗透。
美国对于香港的一个基本的政策还是希望能够帮助香港人争取他原先拥有的自由嘛，全世界都希望香港不要再坏下去。
高峰，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近期呢，中国官方呢是率领了100多个各国驻香港使节和商会代表到访广东省的4个城市，美国没有派代表去随团。高峰，
这个被外界称为粤港澳大湾区之旅的多国经济考察活动呢，是由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组织的。在5天的行程里呢，先后去了深圳、东莞、广州以及珠海。在这个活动里面呢，多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有派出代表。那么，台湾政治大学的学者宋国成认为，北京的安排并非偶然。
商业利益啊，来离间或者是分化美国和他的同盟的一种关系。不过也不要忘了，就是说美国资本的来源是香港资本一个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宋国成说，疫情过后稳经济是中国的当务之急，那么如果北京对美国进行商业的反制的话，利用意识形态干预经济活动，那么最后呢将会失去美国企业的投资。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对话。休息一下，志远将为我们带来推特上的中国。媒体北京办公室遭搜查，或给外商对华投资前景蒙阴影，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商业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驻北京办事处星期五3月24号遭到中国当局的突击搜查，5名中国员工被拘留。到发稿前为止，中国方面尚未给出任何理由。在中国召开意在吸引外资的发展高层论坛之际，观察人士认为这样的消息可能让国际商界更不看好中国的未来。请听志远分享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推特上的中国。
好的，陆阳。总部位于纽约的美思明治集团专门对欺诈、腐败和工作场所不当行为指控进行调查。北京办公室是美思明治在中国大陆唯一的分部。美思明治的网站上写着，我们的调查帮助客户们做出知情决定，估算风险，将机遇最大化。3年的新冠清零运动结束后，中国在今年年初对外开放。去年疫情导致了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降低至18年来最低。为了能够重新吸引外资，中国在3月25号至27号在北京举办主题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苹果、强生、辉瑞、奔驰、宝马等品牌的官员纷纷参会。中国当局对美思明治的抓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与吸引外资的信号相矛盾。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翰表示，没有美思明治这样的公司，就算是那些乐于投资像主权财富基金这样的中国证券的投资者都得三思而行。中国问题专家厉明章写道，在中国发展论坛前夕对美思明治的 搜查抓捕，向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把钱汇给我们就好，不要再问问题了。根据美思明智的网站，该公司的业务包括对企业的尽职调查，我们在当地核实你可能想要做生意的对象所声称的资格和过往历史，发现他们的前后矛盾之处或是没有披露的争议事件。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倪伟平认为，当场抓捕显示在中国独立审计的困难度。他写道，这一行动更加令人相信，无论是在维吾尔地区还是在其他地方，用国际标准执行人权尽职调查以评估强迫劳动的指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这正是中国政府的目的。他写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裴伦德也表示，告知那些依然对在中国成功执行人权尽职调查有幻想的公司，不敢想象他们现在正在忍受什么样的环境。另一些专家则用反讽的方式调侃中国此次抓捕行动。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坦维马丹写道，来吧投资中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学者马瑞欣也写道，中国重新开放做生意，热烈欢迎本周来参加中国发展论坛的外国朋友们。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蓝梦林感叹道，习近平的魅力攻势也就这样了。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远与您分享推特上的中国，美企北京办公室被搜查，或给外商对华投资前景蒙上阴影。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美国执法机构的海外反贿赂行动，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执法行动已经实施了很多年，近几年特别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执行情况如何？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报道。非营利组织追踪国际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在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之后，2022年有所回升。报告称，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两个负责执行反海外贿赂的机构在2022年总共采取了11项执法行动，2021年是8项，帮助企业遵守反贪污法的非营利组织追踪国际将执法行动定义为针对海外贿赂指控的最终解决。海外贿赂是指某个国家的公司或个人向任何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司法部和证交会根据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调查有关海外贿赂的指称，该法律将贿赂外国政府官员定为犯罪，赋予这两个机构对在美国设有子公司或在美国证交所交易的外国公司的广泛管辖权。这意味着美国检察官可以对总部位于外国的公司的雇员提出指控。历史上看，美国一直是打击海外腐败的领导者，调查的案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是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一直在下降。追踪国际在其报告中表示，去年的上升数量几乎没有抵消下降的趋势。报告称，近年来其他国家的反海外腐败活动也呈现类似的趋势，去年略有下降。这也表明全球对海外贿赂的公开调查数量略有下降。追踪国际主席雷奇认为，他们有一定的信心，全世界都比十年前更加认真地对待反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美国与外国执法机构之间加强合作，却无意中进一步拖慢了本已十分费时的调查步伐。一些五六年前开始的调查至今仍然没有结案。雷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机构确实在优先考虑与外国同行的合作，并且试图避免他们所谓的对同一不良行为进行多次起诉，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打群架，因此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起诉。近年来，美国司法部恢复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针对参与公司腐败的个人。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